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赛斯私人课的时间。昨天是因为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也顺便提到了1975年9月22号另外一节的私人课，距离今天所要谈的私人课的时间大概是五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从时间的推移当中看到曾跟罗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经过了五年之后，他们夫妻之间双方关系的发展以及互相的心理动态的状态。在昨天的课程，1975年9月22号的那一堂课，实在是非常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宇宙是安全的感觉。因为宇宙是安全的，所以夫妻之间就少了很多的叠对叠的防御攻势。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一个对自己的想法，以及我们觉得别人会用什么方式在看我们的想法。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提到，除了我们自我的意识之外，我们有一个层面是未婚化的层面。在这个未婚化的层面，我们会联系到前提式，会联系到别人的潜意识的内容。因此在发展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无意识的以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发展的方向。比方说一个男人因为怕自己是娘娘腔的，所以只要是有女性化的想法或动作，一个男人就会尽所有的可能去避免他。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个小男孩平常父母亲拉他到学校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一旦到了青春期，小男孩通常是不会允许他的妈妈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学校去，因为他要避免别人笑他是妈宝或者是娘娘腔，因此就失去了对自己某些个性上的发展的可能性。一个男生就完全会在自己男人的特质上去发展。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本来有的时候一个男人有一点女性的温柔是一件非常好的特质，反而就是因为担心自己有娘娘腔的可能性，所以没有机会去发展自己温柔的那个部分的特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女性的身上，通常一个女性是希望别人看她自己温柔婉约，如果有人称她是男人婆的话，她会非常的不舒服。本来有一些男人的特质，有一些刚毅的气氛，在一个女人的身上是不会减少女人的妩媚的，可是因为她怕自己有男人婆的可能性，所以她也放弃了对自己男性的独立性跟刚毅的那个部分的发展。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一个人的身上本来就具有他与生俱来的很多的特质，以及转世所累积出来的整体经验，所抑压下来的这些能力或这些表达方式，会转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投射到别的异性身上，而对这样的特质产生相对的吸引，同时又削弱了自己这方面能力的发展。常常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会影响我们的自发性的流动，而事实上能量是不可能抑压下来的。我们把自己本身原有的能量把它抑压下来之后，我们为了要顺应某一种情况，就没有办法保持我们自发性的畅行。简单的说，就是不接受原来的自己。而一旦我们对我们的伴侣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处罚对方。我们在处罚对方的时候，我们也不自觉我们是在处罚他。不只是这样，我们也会刻意的避开，让对方觉察到我们是故意在以某种方式反对跟处罚对方。其实就如同我们在1975年9月22号的那一堂私人课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对自己更有信心，我们更对安全的宇宙有一个概念的话，我们所有的表现方式会更趋向于对自发性的表达，对本质的表达，而不是以专注在现在的这个角色，想要赢得这个角色所应该要的荣耀。对真来讲的话，他希望他的先生不只是在知性上爱他，也希望自己具有女性的特质，能够以女性的 方式吸引他的先生。可是假如情况又正好相反的话，如果一个先生好像只爱他太太的美色的话，他太太也会很不舒服。他太太也是希望先生在爱他的时候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貌，他的身体，又回过头来希望先生能够真的了解他，能够爱他的智慧。有些部分其实是潜意识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重点是我们是不是专注在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昨天我在中时新闻网看到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这个新闻写着一名网友表示同学跟他分享，他老婆日前逛街买了一套性感的红肚兜，店员跟他推荐可以增加夫妻的情趣，老婆听完后就开心的买回家，到了晚上洗完澡后就迫不及待的穿上，还刻意的喷上了香水，房内的灯光调暗，营造浪漫的气氛。可是当先生回家之后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景象简直就是吓呆了，整个人瞠目结舌，并突然跪下来说了一句，弟子不知太子爷降临，不知神明有所吩咐。老婆所精心营造的气氛被老公这么一句话瞬间打败，可能这位太太所表现出来的跟她原来的特质差得太远了，所以让她的先生简直是没有办法去想象才会有这样震惊的举动。当然能够营造出一些吸引力是好的，可是如果差太远的话，也会让对方觉得跟你原来的特质实在是不太搭配，才会闹出笑话。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对真来讲的话，替罗举办赛斯课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有很大的部分是希望能够得到先生的疼爱。因为真知道罗非常喜欢赛斯资料，想要从赛斯资料当中去得到更多的资讯，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在举行赛斯课有很大的一部分除了自己的兴趣，更主要的就是能够让罗觉得对罗来讲的话，他是有一些很大的重要的贡献的部分，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他跟罗是一起在工作的那种夫妻同心的感觉。但是如果纯粹只是为别人在举行赛斯课程的话，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显然赛斯非常了解真的内心的心理状态，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赛斯说，对鲁伯来说，在没有你的情况下为陌生人举行课程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替陌生人举行课程就跟罗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因此也就没有其中似乎少掉了罗的一份爱以及跟罗一起工作的同心的乐趣了。当然如果我们深究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还是来自于对安全宇宙的没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在乎自己的尊严，那尊严又是什么呢？尊严就是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看得起我们？也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对整个安全的宇宙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很需要我们的尊严，我们很希望别人看重我们。当别人蔑视我们或者是对我们不够重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样的不舒服？为什么会愤怒跟生气？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不够好的想法，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想的话，为什么会对焦在被人家看不起的这件事情上？当然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信心，而我们又对安全的宇宙没有信心，所以当别人在批评我们，或者是我们觉得别人不重视我们，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对所爱的人没有具有吸引力的时候，我们才会那么受伤。男性因为必须要独立，因为必须要是男子汉的关系，虽然也有同样的渴求，可是不会把它列为自己所考虑的所要的条件。而对女性来讲，因为没有要当男子汉这样的压力，所以对自己爱的渴求就变成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什么需要别人爱你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我们对安全的宇宙不够有信心。拜伦·凯蒂写了一本还蛮著名的书，叫做《我需要你的爱，这是真的吗》。 我们需要别人的爱，我们需要自己具有吸引力，我们需要我们的伴侣看重我们。有一大部分是我们以群体式对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观念拿来当作自己达成证明自己有自尊有价值的一种方式。有人爱你就表示你有价值，如果没有人爱你，或者是人家好像没有那么积极的表现出爱你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似乎是缺乏了安全感，缺乏了价值感。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似乎是必须要从别人对我们的眼光来让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男人为什么那么需要他的男子汉气概？因为他认为只要他有男子汉气概的话，女人才会爱他，才会欣赏他。而对女人来讲的话，为什么需要自己是美丽的，需要自己具有性的吸引力？真的需要性吗？其实也未必是这样。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他希望自己具有吸引力，才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就好像摆在水果摊上的水果，因为好吃又具有甜度，所以人家愿意花比较高的价钱来买这个水果。可是其实因为自己的眼光永远放在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上面，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对自己的发展，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特质，自己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很多女性会觉得如果自己的伴侣随时能够陪在自己的身边，那个在一起的感觉对一个女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随时希望对方跟自己在一起呢？难道自己不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吗？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一份单独的时间，可是如果有一个爱我们的人随时黏在我们身边的话，也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有尊严有价值的。随时在一起当然是非常好，可是如果是一种强迫性的，如果是在一种前提之下不愿意放松自己，也不愿意放松别人的话，也常常会造成关系上的不如意。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追跟跑的定律。所以赛斯在这里对罗说，特别是当你觉得自己也被否定在床上的时候，你看到这当中的关联了吗？其实这种关联就是你对对方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对真来讲的话，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对自己的先生具有吸引力，而对罗来讲的话，难道只是因为课程的关系吗？有的时候也不是因为真愿意替他举行课程的关系，而事实上是他觉得真是爱他的，自己对真来讲是有价值的。赛斯在这里特别提供真跟罗去看到这之间的关联，除了你自己真正的需要之外，有哪些跟自己的不安全是有关的。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类似的同样的观点。昨天的课程提到，当鲁伯想要灵活性的时候，想要自己能够身体随时移动而不会有任何匮乏的时候，可是问题是在于罗，你看见他专注于动作的缺乏，这是愚蠢的。同样的，如果你想要一本书拥有卓越的艺术在身，那么如果专注于可能发生的不准确和错误的话，这也是愚蠢的。赛斯用的字眼是比较重的字眼，他在跟罗讲说这是愚蠢的。批评一个人愚蠢其实是蛮重的话语，可是如果以赛斯对罗讲的话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有没有专注在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专注在我们所要发生的不准确或所产生的错误？如果一个人在称赞你，哇，这个女人很有智慧，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觉得说，那我长得不漂亮吗？或者是如果有人称赞你说，哇，你长得好漂亮，那你会觉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胸大无脑？如果说一个男生温文儒雅，蛮有书文的气质，那么我们的专注点会不会放在于自己是不是缺少那种阳刚的男子气概？还是回到昨天的那个话题，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很有信心，而我们相信我们是处在一个安全的宇宙，那不管我们现在的特质是什么，不论你是比较偏向于男性或女性，你一定有自己的本性，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发性的流动就好了。在这里赛斯所提到的观点就是， 真把举行赛斯课当作是对罗的一个恩惠，而觉得自己在传播上被罗否定的话，当然会引起对抗性的反应，在其中是一定有相对的关联的。所以赛斯说，鲁伯感受到这样的感觉，觉得你似乎不是那么爱他，那么假如你不是那么爱他的话，那他当然会有对抗性的反应，所以会经常的对他做对抗性的反应，他不要我们进行下一次的私密课，因此掩盖了之间的相关联。这个关联就是，如果你不爱我，我就不会为你开课，可是又不愿意直接讲，直接打击，也不会把所有的课程全部关掉，因为如果全部关掉就变得非常明显的，他只是利用一点小伎俩，也可能让自己心里面更舒服一点。总而言之，如果你没有对我那么好，好吧，那我就只会跟你上正常课，私密课的话我就会想尽办法以身体不舒服的方式把它关掉。而对罗来说，私密课对罗来讲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可能甚至比正常课还要更重要，因为从私密课当中，罗能够知道真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位赛斯是天之第一号的諮商师，他根本不需要问真的想法或罗的想法。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不是像一般諮商师必须要用语言的方式去把你内心的想法引出来才会知道。而通常我们去找諮商师的话，如果諮商师能够把你的内心的感受引出来，或者是能够把自己配偶的某些想法引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諮商师是超厉害的，也同时会图示这样的諮商师一定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即便这个人能够把你内心的感受全部说出来，也可以把你的配偶的所有的内心感受说出来，不见得他是有能力去帮你们解决问题，这只不过是我们对对方的一种图示而已。就如同如果你去找算命的，那你觉得算命的可以把你现在的状况讲得非常清楚，你自然会投射一种情绪，就是对方一定知道怎么样把你引到一个最好的位置，但事实上对方是不会知道的。就如同一个諮商师，如果真的把你的内心的感受引出来，不见得他能够引导你走向更好的一条路，因为任何一条路都必须要你自己走。真的就像利野仙踪那个大魔法师，自己只是一个可怜的老头子而已，而就算这个老头子真的是大法师，就如同赛斯是个大法师，赛斯可以提供任何的解决方案，赛斯也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跟解决的方式讲得一清二楚，可是不管他有没有讲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如果我们的了解我们的现状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的话，就算把所有最好的答案摆在你面前，对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我们可以从现在这一节一直到1975年的昨天的那一节来看，经过了5年的时间，真的状况真的有好起来吗？他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好起来吗？而赛斯给他们的建议是真的不好吗？赛斯给他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一个建议，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实行起来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按照赛斯所指导的内容在进行，甚至或许不是不愿意进行，就算你完全接受，而且你也努力去进行了，而且对方也都知道了，双方面已经根本非常透明，不用叠对叠了，可是即使在这种非常透明的状态之下，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脉动，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是任何人可以帮我们解决的。这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你如果看《生命的礼物》那一本书，欧亚龙在諮商几十年之后悠悠地说一句话，不管你提出的洞见有多么的优秀，假如这个个案他的内心的状态还没有达到一个程度，他自己还没有改变之前，这些洞见对一个人来讲的话的帮助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如果是那么大的话，那么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那些名言，那些座右铭，或者是他们的悟道经验，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吗？也许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在行进，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做不到。我相信各位一定都很熟悉苏格拉底所说的名言，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比一个盲人在摸象，你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但是耳朵并不是大象，只是大象的一部分。只有把大象的身上的每一处都摸过一次，才能朦胧地想出大象是长什么样子的。道瑞所说的两个人同样吃一根香蕉，你就是不知道对方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又知道了些什么？所以孔老夫子才会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除非我们自己先有了洞见，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的了解，那么赛斯所提的内容我们才有可能会接受。我们如果纯粹一切都以自己的想法来当评论的话，那么我们对赛斯的资料所理解的也不过是我们以自己的观点所理解的方式而已。为什么我们同样在看赛斯资料，为什么有人宣称他自己是大师是教主，但是不管一个人怎么样去宣称他自己的了解，也只是他了解他所了解的那个部分而已。其实每个人在感受另外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角度去摸索自己能够了解的范围。我们要对自己所了解的事情要有更大的信心。在一个安全的宇宙之下，如果我们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话，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自己所缺乏的或所看不见的那个部分，而把所有的能力，把解决事情的方案，把解决事情的能力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以为别人才可以提供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便我们觉得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也是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重点只是在昨天讲的那一句话，我们不要把整个事情放在于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假如我们放在于我们非常得意的那个部分，就如同在前面的课程我也提过，把你最得意的那个特点把它加上一点点其他的方向，然后不断的去复制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的能力当中会不断的有新的能力。假如我们的行动没有受阻，不是把自己的行动投射到别人身上，希望别人像一部拖车一样把我们自己的车子拖在他后面拉着我们走的话，那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自己应有的力量，因为我们有一个无限智慧在引导我们，指导我们前进。而真明明对罗有一个程度的不满，可是他也不敢直接说，想要跟他对抗也不敢直接对抗，只能关掉一些可能罗不太注意的那个私人课的部分。所以他提到最近星期六的长河，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在慢慢往前进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体似乎是变得好了一点。当他早上独自一人的时候，而你在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舒服很多，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在看他最糟糕的状况。这里还是藏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心理关系，他同时希望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同时希望自己的先生能够帮助自己起床，可是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又不希望他的先生看到自己身体不好的状况。一个领人总是希望呈现最好最迷人的身体状况给自己的先生，如果自己是在最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宁愿自己慢慢爬起来，如果他自己慢慢爬起来，他会觉得更舒畅一点，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甚至说这是他在本周早上起床的时候遇到如此大的困难的主要原因。对真来讲的话，至少他觉得自己是可以独自带着一些尊严起床。如果他是一团糟的话，你就会在那边责备他。责备倒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他不希望失去了一个女人对先生的吸引力。假如先生在教太太开车的话，通常两个人是会吵架的，因为太太总是希望先生能够爱她，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能够呈现到先生面前，能够看到先生爱慕的眼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爱某一个人，其实是我们爱着他爱我们的感觉。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比被别人帮助还要觉得心里更舒畅？因为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自己是一个好人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在行动，我们没有办法自发地表现自己的特质，那就算这里有一份爱在里头， 我们也会以为这份爱是我们假装出来所得到的爱。那么既然是假装出来所得到的爱，我们也不会真的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但是一旦我们不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去行动，我们想伪装另外一种角色，而在这种角色之下，我们又能够伪装多久呢？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露出我们的狐狸的尾巴。而当我们是另外一种形式在表现我们自己的时候，不但我们震惊了对方，也同时震惊了我们自己。就像那一位妻子穿着性感的红肚兜，喷着香水，想要引诱自己的先生。可是对先生来讲的话，先生太了解你嘛，你又不是新的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说不定会比我们自己都更了解我们自己，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客观的角度在看我们。那如果我们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离我们现在的状况实在是太远的话，难道会说弟子不知太子爷降临，不知神明有何吩咐？基本上主要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也要对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配偶有信心。你看嘛，像真跟罗两个人，他们真的是生生世世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按照赛斯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占有优势。他们两个人本来不管怎么样去发展，都会发展出一个相对的默契，因为这个默契也不是这一世所产生出来的，这根本就是生生世世所累积下来的互相的情感。按照赛斯昨天的说法，他们甚至是同一块布所剪出来的，是自己的手指在跟自己玩游戏而已。这么一对我们一般人所非常羡慕的双生火焰，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样的夫妻可能是最理想的一对夫妻，而且又做同样的工作，又随时可以在一起，想法能够沟通，兴趣完全相符合，又有一个赛斯这样的一个大神随时在侧，是24小时不离开的在諮商他们，提供他们最有智慧的洞见。这种随时长期的陪伴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双生火焰之间的亲密关系。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密关系有一点问题，那算什么呢？去找别人諮商的话，不但算小时，也算分钟，甚至在多少分钟之内你就要花大笔的钞票。在这种情况之下，连他对我们的了解都还不见得了解，当然没有办法提供真正的洞见，能够了解更透彻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前因后果的脉络。那么就算能够提供这样的洞见，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必须要慢慢消化掉，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能够有效操作，对我们有益处的心理的脉动以及频率。今天有一位好朋友传来一段信息跟大家分享，他也提到真跟罗两个人的情况，因为他也在研究私人课。这位朋友说，赛斯在私人课中也曾以清理枯木的意象来教导鲁伯。我想以能量的观点来说，就是要清理陈旧的意识形态跟能量模式，也就是三度空间的矩形跟模板。因此真作为他存在的最后一个转世人格，肯定在意识的进化上做着巨大的辉夜，因而身体上承受着一定的压力，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以罗在转世中纠缠不清的恩怨情结，虽然当中也有蕴含着爱的成分，但要整活的灵力实在太多了，所以身体的状况从来就没有好过，但这也没有妨碍到真存在的价值的完成，甚至是完全的达成，以至于真死后就立刻的能够上升到赛斯的位置。只能说所有的安排都是恰到好处。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学会了以进化跟成长来看自己，而不是以利益跟得失来看自己或事情。感谢共生的宇宙，一切都在一的整体里，什么也不会消失，什么也不会损坏，什么也不会失去。肉身是短暂的，而生命却是永恒跟无限的，存在只会一直持续下去到永无止境之境。感谢这位朋友的洞见跟分享，也恭喜这位朋友能够 在意识上有更大的拓展。今天因为开车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没有打算上比较长的课程，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我们下个星期再接下来讨论有关于真跟罗两个人在562节所讨论的事情。我们会从周末早上你来这里观察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